感谢主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周我们来到生命读经引导班第五周，这周的篇题是生命与建造。这一周的经节是由创世纪第二章十到十四节，在生命读经是第十一篇到第十二篇。开头我们一样有一点的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让我们进到这次生命读经的追求，叫我们被你的话所流过，所浸润泡透，使我们在这里要丰富得着你生命的供应，能够被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。阿们。在上一周我们看到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，神达成他目的的凭借乃是借着生命，然后我们看到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是借由三个步骤。第一步是创造人做器皿，盛装神做生命，所以我们人被造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为了要使神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。第二步是要人接受神做生命，神把我们摆在生命树的根前，为要使人能借着吃它并喝它达到第三个步骤，就是将神做到人里面做生命。那我们今天来看到本篇的篇题，生命与建造。第一个大点，圣经的开头与结束。我们可以看见生命与建造是贯穿整本圣经的。在圣经的开头我们看到伊甸园，在圣经的结束我们看到一座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在伊甸园里有一条河以及一棵生命树，在圣经的结束我们也看到一条生命水的河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盘旋而下，达到十二个城门口，并且在河的两岸还长着一棵生命树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有河有树，看到圣经结束时是一座城以及一棵生命树。我们看到都看到一棵生命树和一条河，但为什么园子变成了一座城呢？因为被建造起来了。在伊甸园里的河有金子珍珠和宝石，就是红玛瑙。在圣经的结束使我们看到这三种的材料乃是被建造起来的，有金金阶、珍珠门和宝石墙。弟兄姊妹，在圣经的一开头啊，我们知道还有一棵善恶知识树，但在圣经的末了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棵树，因为善恶知识树已经被除去了，并且神和羔羊的宝座是立在圣城的中心和最高处。所以从圣经的开头和结束我们可以看出，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旨意、有目的、有计划、有经营的神。他的经营就是要从一个园子经营到一座城，在这条线之外都是旁枝末节，都不能摸着神的心意。所以第一大点，圣经的开头与结束就是呼应本篇信息的标题，全在于生命与建造，建造乃是在于生命的长大。我们后面会继续来看到这一点。好，我们进到纲要的第二大点。第二大点是生命水河贯穿整本圣经。这条生命水河开始于创世纪第二章，并且在之后的各卷书都得着延续并发展。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以及启示录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条河。在旧约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有河流自裂开的灵盘，那里说到，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在诗篇三十六篇八节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诗篇四十六篇四节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乐，这城就是至高者支搭帐幕的圣处。 在以西结四十七章八节，我们看到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活。这流来的水也带来极多的鱼，且使咸水变甜。为什么咸水会变甜呢？这是借着从殿里流出来的河，死海的盐水要得医治。这意思是死亡要被生命给吞灭。在新约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四章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入永远的生命。”约翰福音七章，耶稣在最大之日对干渴的群众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是物质的磐石，但在新约，主耶稣就是那被击打的磐石，从他身上要流出生命的水，以解信徒的干渴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说到，新约的圣徒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且都得以喝一位灵。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这河使人快乐，使人欢喜。在新约中，主自己就是这活水，来供应人解人的干渴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都饮于这一位真正的活水泉源。至终这河要终极完成于启示录，这条生命水河乃是三一神的流出，父是源，子是泉，灵是河。经过种种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临到他所救赎的人，就是我们，做我们的享受。新耶路撒冷乃是永远生命的总和，也是永留之三一神的目的地。我们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三大点，在创世纪二章十节，有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，指明这道河从神这源头与中心流出来，普及到地的四方。在注解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四这数字表征人，是受造之物。一道河分为四道，表征河从作为源头和中心的独一之神，由依这数字所表征流出来，临到各方的人。这河流到居住在地之四方的人群中，让人方便取用并畅饮。想要分享大本诗歌的第九首第一和第二节，我来读给大家听一次。哦神，你是生命源头，神圣甘美丰满，你如活水向外涌流，一直流到永远。你在子里因爱流出，流到人类中间，且成那灵带爱流入，流进我们里面。阿们。那这里说分为四道，这四道河是哪四道呢？第一道河是比逊，第二道是基逊，第三道河是西底结，第四道河是伯拉。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这四道河它所代表的意思。第一道河比逊的意思是白白的涌流，它环绕哈菲拉，意思就是使之生长。这道生命河是白白的涌流，要白白的赐给我们，不需要人任何的努力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它就白白的让我们来取用。只要我们肯接受，它就进到我们里面做生命。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那里说，那灵和心腹说，来，听见的人也说，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弟兄姊妹，第一道河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我们白白，先不要想太多，来，白白的来，先来到神面前就对了。我们要喝这生命水河，我们要摆在喝的地位上，觉得口渴 然后白白的来，来接受神做我们的生命。在那里有金子，并且是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。这边我们就看到建造的材料了。生命的涌流带来生命的生长，越享受这道河，生命就越长大。生命的长大乃是为着使我们变化成为建造的材料，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。那被水流过怎么会生命长大呢？我们请看生命读经第十一篇187页最后一段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神的生命必须在我们里面涌流，好把金子流带到我们里面来。天然的金子也是这样，常常在河边或河中发现。在我们经历基督做涌流的生命以前，我们没有神的性情，没有金子。现在借着神圣生命的涌流，我们里面就有了金子，一些既宝贵又有分量的东西，就是神的性情被带进到我们里面了。阿们。当每一次我们参加完一场满了供应的聚会，或是晨完心，或是每天晚上参加完生命读经共读班，我自己感觉我里面有金子流下来了。所以我们要一直在这个河边淘金，越在这个流边，我们得着并留下的金子就越多。借着生命河的涌流所带进的材料，乃是为着神居所的建造。这些材料只有借着神圣生命的涌流才能带进来。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，使我们成为为着神建造的材料。接着我们进到第二道河，积蓄的意思是众水的澎湃。这道水河奔流如同大潮，有大量的水，澎湃且丰满。这道河环绕古时全地，古时的意思是黑的面孔，表征罪人不能改变的邪恶性情。得救前我们都是古时人，我们的天性都是邪恶的，但借着比逊河的白白涌流，我们都得着了重生。同时我们也借着基逊河众水的澎湃，洗去我们的黑面孔、邪恶性情，使我们变化成为他的荣形。得救的圣徒不需要借着修行改良外面的行为，乃该天天活在灵中，隐于那灵。借此我们得着新陈代谢的变化，将它完全彰显。那一样我来读一段生命读经180页的最后一段，那里告诉我们，古时是埃提阿伯的古希伯来名，意思是黑的面孔，预表罪人不能改变的邪恶性情。我在得救之前是个古时人，我是黑的、罪恶的、邪恶的。事实上我们都是古时人，我们比黑更甚，我们的天性是邪恶的。从人来说，这种性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赞美主，神圣众水的澎湃要重生我们，将我们变化成另一个人。这神圣河流的涌流如此丰富壮大，能改变我们邪恶的性情，甚至使我们得荣耀。虽然古时人不能改变他的皮肤，但我们借着神生命的澎湃涌流，却有办法将我们的黑皮肤，就是我们的邪恶性情，完全变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过召会生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天然性情是邪恶的，是败坏的，所以大家才会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已过暑假，81会所的服事者，我们到草屯召会去访问，我们就听到了一个非常激励人的见证。讲到一个弟兄，他一上来就说他曾经是社会上的败类。我们看他穿得整整齐齐，一脸和蔼的弟兄样，却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们都吓一跳。接着他就见证说，过去他是一个被毒瘾所辖制的人，每次试着要来戒毒，却每次都失败。最后在弟兄们的帮助下，到警局自首，进到了乐戒所。在乐戒所的数年间， 弟兄们就把属灵书报诚心圣言寄给他，弟兄就在那里读神的话，天天被主的话给洗涤。当他从乐界所出来的时候，真是换了一个脸孔，不再是黑脸而是白脸了。现在不仅参加完壮年班，还用着流利的台语在各乡镇间传扬高品的福音。弟兄的见证真是震撼我们，唯有借着活水不断的涌流，才能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性情，完全变化向神。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三道河，西底节意思是猛快，还是能力。这道河满带着复活超越的大能，使我们知道如何处在一切的环境中，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这道河也把我们带到居人之地，使我们刚强有能的为主来做见证。第四道河伯拉的意思是馨香的，使之肥沃的，或结果子的。馨香的，我们越享受这道河，我们身上就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，这香气使别人心生羡慕，愿意同我们快跑跟随主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你有没有看见哪些人是特别的香啊？哪些弟兄姊妹身上满了的基督馨香之气呢？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跟这种弟兄姊妹来在一起？因为啊，跟他们来在一起，我们就好像与基督更靠近了，并且跟这样的来在一起，诶，就使我们肥沃起来了。伯拉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使之肥沃，在这道河里我们长得好也长得快，我们跟这样的人来在一起，与他交通就得着帮助，得着供应，我们越与这样的人交通，我们也长得好长得快。请问你是否曾经与老练满了生命的弟兄或是姊妹交通呢？当你的人生卡关的时候，你是想要靠自己的办法，还是来寻求与老练的圣徒有交通，让这些老练的圣徒来流过你呢？希望我们读到这个点，我们就开始来经历让老练的圣徒来流过我们，从这些满了生命的弟兄姊妹身上得着帮助。我们越常与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交通，越常与他们挨在一起，我们就被供应，就被滋养。一面我们需要多和这样的圣徒来在一起，但同时另一面我们自己也要有这样的羡慕，成为这样满带馨香之气的人。伯拉的第三个意思是结果子的，我们越享受这道河，我们就越自然的涌流生命，结出待人得救的果子。我们享受这河，也就自然结出属灵美德的果子，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恒忍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人没有性格上的棱角，无论到哪里都是众人的祝福，都是信徒的好配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年带一个果子了吗？我们是否都带人得救了呢？我来读一段生命读经181页的第二段，赞美主，最后一道生命水的流使我们馨香肥沃，多结果子。最近我们讲到结果子，我们怎能结果子呢？我们只有借着生命河在我们里面的涌流才能结果子。当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时候，这生命就使我们馨香肥沃，并且多结果子，真是太好了。如果我们将它吃进来，我们不只得着满足，而且这生命在我们里面还要成为滋润的江河，这河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急流，重生我们，变化我们，使我们馨香多结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还没有带人得救，就表示我们还不够被神来涌流。所以我们要能够结果子带人得救，还不要想着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方法，或者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行动。这边我们被提醒，你要先来到这生命的水流前享受， 你享受过多，你就自然能够结果子，你就自然的可以待人得救。因为人要被你身上的香气给吸引，要被你身上的基督给吸引，所以不在于我们做工有多少，而在于我们享受这流有多少。那在纲要也指出另一种的结果子，就是要结出属灵美德的果子。我们这个人结满属灵美德的果子，我们到哪里都可以与人配搭，到哪里都是众人的祝福。我们这个人是否有属灵美德的表现，其实也是生命的一种彰显，也就再次回应到本篇信息的篇题，生命与建造。我们这个人要能够建造起来，就在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大。感谢主，后面再请弟兄继续为我们有交通。
弟兄姊妹们，听完了弟兄的交通，你有没有享受到生命水河的通过呢？这水河不是仅供我们享受，更是要叫我们的生命长大。自古以来，人类的居住位置大多是从靠近河流的区域开始，也借着河流，文明就越来越蓬勃发展，城市也越兴盛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来就近这道生命水河，就自然带进生命的长大。那神创造人，盼望我们生命要长大，有何目的呢？接着我们来看纲要的第四大点，生命的长大与建造。第一终点说到，在圣经中所有生命的长大都是为着建造，为着让神得着一个建筑，一个居所。这点出我们这篇篇题的负担，生命与建造。在诗歌补充本第601首第二节说到，为着建造需要生命，生命建造原相辅相成。第四节歌词又提到，借着生命长进，建造自然产生，这就是生命与建造之间的关系。在这纲要的整个大点，其实就是对应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二篇的负担。在第十二篇讲到创世纪二章十二节的三种材料，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，这三种材料在创世纪是散在园子里，但在后来发展到启示录就建造成了一座城。这样的发展就是生命的长大，生命的长大就带来变化，而变化就是为着建造。刮胡二提到，旧约的以色列人享受神赐给他们的出产，就带进圣殿的建造。接着刮胡三和刮胡四则说到，新约的圣徒生命长大，借着被成全就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，这建造终极完成于所有信徒与三一神的大合并，这就是刮胡五提到的成为神与人共同的居所。接着第二终点，建造的宝贵材料就是对应到三一神父子灵三方面的工作。首先，金晶表征父神的神圣性情。小一，金子是创造出来的元素，绝不会变化或改变，表征父神的信实与稳定。小二，金子的比重相当高，表征神的生命是蛮有分量的。三，金子有光泽，表征神的荣耀和神的生命之光。我读一段生命读经，在第191页给大家听。每当你花一段时间敬拜神或向他祷告，你会感觉你自己是金的，你会感到你发光 宝贵又有分量。金子是有分量的，在你这样祷告之前，你是轻的、松的。然而祷告两小时以后，你里面就有一种成分是宝贵、发光又有分量的。这实在是我们的经历，越花时间接触神，使我们的属灵含金量更高。这里我顺便点出一个点，李弟兄提到的祷告两小时以后就又发光又有分量。可能我们起头操练个人祷告，不要说两小时，可能两分钟就结束了。记得我以前大一刚开始住弟兄之家，在弟兄之家要填生活操练表，其中一个项目是每日个人祷告时间。我刚开始操练时，不到两三分钟就祷告完了，眼睛一打开，哎呦，看到同寝的学长弟兄怎么还在祷告，他怎么可以祷告这么久？我也就在试着操练，再跟主多说说话，借着这样操练，随着对主话的追求加多，随着生命的长大，就越祷告越喜欢祷告，越有更多可以跟主说的事情。生命读经这段后面，弟兄还举了去百货公司购物的例子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越照着神圣的性情而行，也会越叫我们的含金量增加。接着回到纲要，看第二种材料珍珠。一，表征子神分赐生命，使人得重生。二，珍珠是活棒基督，在海洋中世界为小石子罪人所伤，分泌出生命的汁液，包住那叫他受伤的石子信徒而产生的。这段是出自马太福音13:46注一。接着读第四点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主也许可一些环境小石子临到我们，我们不该抱怨，乃该借此与基督连结，并在生命中来反应。如此我们也能成为珍珠，分赐生命给人，并带人进入神的国。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，得救以来这些年日，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有没有长大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改变了没有？近期我们接触到一个家，因着孩子参加儿童牌，孩子的妈妈原是一位九位聚会的公会姊妹，因着儿童牌开始恢复教会生活。孩子的爸爸虽然没有得救，却很认同孩子能来参加儿童牌，看到孩子的改变，也越来越调进我们中间。然而当我们进一步问他要不要受浸，他提到的是希望孩子的妈妈能够借着神的生命更有改变，他就愿意受浸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改变，我们的变化是会影响人能不能进到教会生活的。底下星号是一段补充的话，在创世纪2或启示录21提到建造的材料都是金、珍珠、宝石，第二项都是珍珠。然而在哥林多前书3，保罗说照着神的恩典，自己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，在基督这根基上面建造。其中提到三种建造的材料，则是金、银、宝石。保罗提到的第二项材料是银，不是珍珠。这段补充的话来解释在圣经的开头与结束为何是提到珍珠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材料，宝石。一，表征灵神变化的工作，使人变化成为基督的形象。二， 新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其材料完全是变化过的宝石，只有变化过的人才能与别人紧密配搭，联络合适的建造在一起。大家可以把紧密配搭四个字划线起来，下一个大点会再提到。三，宝石乃是经过高温高压变化而成的。小一，为着变化成为宝石，我们需要大量的压力、焚烧和生命的涌流。这里有三个被变化的条件，大家可以记下来：一、压力；二、焚烧；三、生命的涌流。接着，小二，神为着变化我们，在他主宰的权柄里安排许多的人事物来焚烧我们，烘烤我们。在其间，我们该更多的享受涌流的生命水，才能得着神在环境中所量给我们的益处，才能在压力、焚烧和生命的涌流中变化成贵重的宝石，适合神的建造。我再读一段《生命读经》的交通，第196页。在你的厨房里有许多用具，其中有带着烤箱的炉子，没有炉子和烤箱，很难烹调的恰到好处。就一面意义说，召会是个园子；就另一面意义说，召会也是饭厅和厨房。没有厨房，饭厅是空的。召会这厨房有一个大炉子，里面有许多隔间。在那个炉子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方。我从自己的经历能见证，我们在教会里为着变化的缘故，真是被焚烧。带头的弟兄时常彼此烧来烧去，丈夫烧妻子，妻子烧丈夫。实际上，这乃是神的焚烧，为叫我们变化。进入婚姻后，我真是爱我的姊妹，一面我们彼此享受，但有时候我们又彼此让对方受苦。这实在是主宰一切的神为要变化我们，借婚姻的调整使我们更适合于建造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是待在安逸的舒适圈里呢，还是交出来把自己摆在召会生活的挑战中？不要忘了这帮助我们变化的三条件：压力、焚烧和生命的涌流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五大点，活在建造的意象里。今日主的恢复和基督教工作最大的不同就是建造。我们都该是把人也把自己带进这独一的建造里，在身体里做工，也把工做到身体里。北投大区年初开始每个月一次的侍奉带领聚会，你有没有更宝贝参加呢？借着这样身体的交通，各会所蒙恩见证彼此堆加，叫我们不局限在自己的小区里埋锅造饭、埋头苦干。第三重点，要建造就要懂得在实际的召会生活中与圣徒有配搭。什么是有配搭？以夫妻之间来说，我如果想要用哪一个假日带全家出去走走，我就需要先问过我的姊妹，这日期可以不可以？地点你觉得如何？交通工具这样安排好吗？因为姊妹是我在家中的配搭，以前只有我一人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想去做什么也是我决定就好。现在结婚后，我已经有配搭，我需要去顾到他的感受，与他沟通。同样的，在教会生活的原则也是如此。你有弟兄姊妹做你的配搭了，就应该常有交通。第四重点，配搭乃是生命长进最大的试金石。 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还不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的呢？甚至有没有什么服事一想到要和人配搭就先自动 pass？ 底下的纲要说到，生命长进的试金石有三，其中首先就提到配搭。接着我读刮胡二，配搭侍奉能暴露出我们天然与个性上的难处，也显出生命的幼稚与短缺，不能与别人配搭建造在一起，说出我们还需要在生命中长大，还需要大量的变化。第五终点，避免用木天然的性情、草属肉体的人和刚要漏了一个字接，应该是和接才对，接这个字的写法，右边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皆，左边是禾部稻米的稻旁边那个禾部。好，我继续。禾皆出自属地的源头，为被圣灵变化的生活与工作来建造。木草禾皆分别与金银宝石相对，这六项都是在临前三章提到的建造材料。木和禾皆都是要被烧掉的材料，对教会的建造毫无用处。草不像木那样结实，是软弱的，代表人堕落的性情，更不适合于建造。我们要有建造的意向，就要谨慎留意我们用什么材料建造。在纲要第六大点和第七大点是一段关于生命水河在教会生活的应用。第六大点是个人的一面，第七大点则是团体的一面。第六大点如何取用生命的水，首先愿意取用，这个愿意最基础也最关键。启示录22章17节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属灵的口渴吗？想不想要来喝生命的水呢？今年暑假带孩子们回我花莲家乡到溪边玩水，小时候我一看到溪就很想跳下去的，结果我的两个孩子在北部住久了，只习惯去游泳池，一带他们到溪边，刚开始真是千百个不愿意，一下觉得水中好多石头，高低起伏，踢到会不舒服，一下又觉得水好冰。但是当他们渐渐习惯水温，又看到旁边好多当地孩子已经在水里悠游自得，他们就开始尝试下水。经过几次，越玩越好玩，玩到都不想回家了。我在说有意愿最关键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意愿呼求他的名就被充满，我们愿意传扬福音，那真是满了喜乐，愿意开口歌唱，愿意向主感谢赞美。当我们真是经历到被圣灵充满，真是像在溪边玩水玩到都不想回家了一样，诗歌唱就不停，福音见到人就传，呼求主名就喜乐。最后一点，取用生命的水更深的经历，则是以西结书中所提到的愿意被主量过，让河水漫过我们，被主量过，意思就是更多让主来具有我们每个角落。接着第七大点，看见并跟上今天教会中圣灵的水流，这是团体的一面。第一终点，这道生命水河就其内涵素质乃是神的生命，但就着神在每个时代中的行动，则称为圣灵的水流。当我们一提到圣灵的水流， 就跟神的行动有关。神现今的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现今的带领。第二重点，当我们看见并投身在圣灵的水流中，我们会发现是这道水流推着我们往前，而且这水河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活。凡投身其中的人都会觉得滋润舒爽，凡他们所做的都有神的印证，神的祝福。最近许多亲职弟兄姊妹参加完中秋连假的北市亲职特会回来，被焚烧的灵眺望，被生命的水河流过，就都活了。在特会中使他们最有感的金句之一，就是不要当参加的人，要做当家的人。我再说一次哦，不要当参加的人，要做当家的人。我们若只是参加聚集，可能聚会还会迟到，或是双手空空的来。但我们若在聚集中是做当家的人，这就成为我的聚集。因此我们不仅投身水流中，更要有这样当家的灵。盼望我们也操练想神所想的，要神所要的，做神所做的，如此必定有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。结语的部分，第一，提醒我们生活中越主动喝生命水，生命越有成长。第二，渴望在教会生活中经历大量的变化，使我们成为合适建造的材料，而能与别人配搭建造在一起。这里提到的渴望，就是前面我所交通的愿意，盼望我们都愿意经历大量的变化。最后，要变化吗？要变化就要有配搭。第三重点，接着实行神命定之路，我们要投身在圣灵的水流中，并借着实行儿童活力牌和活力组，使我们在流中与众圣徒彼此配搭，一同长大，并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顺带预告，这个周六10月14号早上10点，北投大区侍奉带领聚会，主题是讲到儿童活力牌的实行。这应该是全教会都要来参加的聚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对于儿童服事的观念要一直被更新受成全。儿童活力牌是双向得人的，我们都要投身其中，并有当家的灵。末了，我们以祷告结束今天的交通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你把渴慕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都是口渴又愿意的人，愿意借着生命的长大而变化，愿意把自己投身教会现今的带领。我愿做你踏脚的石头，并且愿意与弟兄姊妹们同作活石，建造完成你的居所。